们也想到这个我们蔡弟兄 Ken， 他的中国话讲得不错啊。Remote 要听啊 ，OK。好，谢谢你提醒我。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真正的义人。我们经文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哈，我来读，你们来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很快圣诞节就要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道是圣诞节的信息。那么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面。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不管是他母亲玛利亚的怀孕，从圣灵的怀孕，以及他的义父就是约瑟，就是养他的这个父亲就是约瑟也好，他们两个人都曾经被圣灵显现跟他们说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看约瑟的这个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呢是，第一我们要讲哈，刚才国强弟兄也说过，这个圣经里面被称呼为义人的不多，约瑟是其中一个。那么一个义人呢，他面对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义人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他有上帝给他的启示。然后第三呢，我们要谈的是以马内利。第四我们要看的是勇敢的约瑟。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哈。第一，什么叫做义人？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所谓的义人就是神的眼睛里面看为好的一个人，这个人不见得没有犯过罪，这种人乃是犯了罪以后也很愿意很快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赦免，而且他愿意悔改。那么在这个约瑟的时候呢，义人的意思就是愿意守律法以及律法里面说这些描述的这一些规矩，这样的一个人呢叫做义人。那么约瑟呢是一个义人，所以他在这个时代的背景里面降生的时候，他是当时已经在犹太的这些社会当中已经有许多的历世历代，不管是在圣经里面也好，或者是在圣经外面，犹太人因为历史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一些条规的。那么这些条规已经很多了，那么累积起来大概有600多条。那么这种呢叫做律法。那么当时严守这个律法守的最就是最严谨的叫做法利赛人。那么约瑟呢虽然不是一个法利赛人约瑟事实上是没有资格当法利赛人的，原因以后你看圣经晓得，他是一个木匠，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法利赛人是要受过教育的是要对圣经相当熟的。那么他呢不够资格，但是呢他却愿意严格的去遵守当时的律法所规定的事情。所以呢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约瑟是一个好人，约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这点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呢却非常不幸，他 虽然有一个还没有过门的妻子，就是说已经订了婚，但是呢还没有娶过来。在当时的犹太的这个规矩当中呢，虽然订了婚还没有娶过来，已经算是约瑟的妻子了。那他的妻子叫做玛利亚。那么结果呢，他的妻子就跟他说他怀孕了。那么这件事情非常的尴尬，他还没有过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我相信按照一般人的想法的话，那显然这个玛利亚不晓得是跟什么男人做了这样不好的事情，结果就怀了孕了。那么按照当时的律法的处置是什么呢？这种行淫的妇人是要拖出去活活的用石头打死的，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处理的方法。那么当然圣经上面说，他说约瑟呢，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所以呢就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为什么需要休呢？我刚才说过，虽然这个妻子还没有过门，但是已经有一个婚姻的约了，所以呢如果要把这个玛利亚要这个离开这个脱离这个婚姻的这种约束的话，是需要写一个休书的，是有一套这个过程的。那么所以呢他就想要暗暗的就把它休了，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明白的去羞辱玛利亚。那是很明显的，这是一个比较仁慈的处理的方式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方式并不是完全遵守律法的方法啊。好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约瑟做了一个梦，而正思念这个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什么叫思念这个事的时候呢？我相信对于约瑟来说的话，这件事情的确是非常的尴尬啊，在那个时候要讨个老婆不容易啊，对不对？那么好不容易呢，现在要已经讲好了，那么这一个美丽的玛利亚要嫁给他了，结果呢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然后玛利亚呢却跟他说他是从圣灵怀孕的。我相信约瑟是半信半疑哈，我相信大概不信的成分大概是多于相信的哈，所以他才想要把他暗暗的休了。就正在思念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约瑟就睡着了。在睡着的时候，在睡梦当中呢，结果有主的使者来向他在梦中显现。那么这种呢我们叫做异梦，意思说这种梦呢乃是不寻常的梦，不是我们一般人所做的梦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可以看得到上帝用这种方法来启示一个人。那么这种启示呢通常都是非常特殊的启示，不是一般的启示。我们对于神的旨意呢有一般的旨意还有特殊的旨意。一般的旨意就是我们应该要读经祷告，我们要爱上帝等等等等，这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旨意，有的时候呢上帝会用在托梦的方法跟我们告诉我们他的旨意。那这个梦呢是相当的仔细的一个梦啊，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讲一个什么故事或者梦见一件什么事情就完了。这个梦里面是什么呢？是讲到一个主的天使来跟他说话，而且说的内容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内容。那么约瑟呢一共，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他一共有过四次这样的经验，这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第一次啊。那么他以后还有三次的这样的经验。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瑟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的人，所以神就用异梦的方法来给他显示神对他的旨意。那么主对约瑟呢有个特殊的启示啊，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呢，是主这个天使跟他说话，是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在那个时候，差不多600到700年前，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那么以赛亚呢曾经说过一段话，记录在以赛亚书7:14。那么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呢圣经上面以马内利这个字把它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那么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以赛亚的时代，原来以赛亚那个时候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成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家。那么这个当时的南国的皇帝叫做亚哈斯，他是一个南国的一个恶君，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君王哈。那么这个以赛亚呢，就刚好在亚哈斯当王的时候，那个以赛亚做这个耶和华的先知。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北国以及叙利亚，就是那当时的叫亚叙，他们发强兵来打南国，所以啊，而且呢这个情况非常的危险，强敌压境，迫在眉睫，那这种情形呢非常的危险，所以亚哈斯王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结果呢，这个主借着以赛亚来安慰亚哈斯，然后给亚哈斯呢就讲了这么一个，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就说我要保护你，你不要看现在强敌压境了，你没事的啊，但是为了要使你真正的安心呢，我会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呢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兆头，就是一般不会有这种事情的。什么兆头呢？这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童女意思童贞女，怎么可能会怀孕生子呢？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神迹，对不对？而且讲清楚，你要给他起个名字，这个童女生子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意思说神与我们同在。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这件整个事情当然预表基督的降生哈，等一下我们再说。最重要的事情呢，亚哈斯王虽然是一个恶王，他做了很多事情上帝不喜欢的，但是上帝仍然眷顾他，上帝仍然要保护他，至少在那一次要保护他啊，所以呢就给他一个这样的兆头。那么我们仔细想想看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充满了罪恶，我们从罪的本质上来讲跟亚哈斯王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也是应该受到神的审判的，就像亚哈斯当时也应该受到神借着亚叙王跟北国的那个王一起来审判他，要来打垮他，应该接受这样的审判的。结果呢，神却来保护当时的亚哈斯，神今天呢也借着耶稣基督来保护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所以我们的情况是一样，都是在我们作恶当中受到神格外的恩典来保护我们。所以当时上帝借着以赛亚告诉亚哈斯会给他一个这样的兆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平常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但是今天我们一样的，在2000年前，神也借着这么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所生的这个孩子是叫做以马内利，意思说神要与我们同在。好，那么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当然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怎么可能有童女怀孕生子啊？那么马上就问出了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童女怀孕生子？怎么这么折腾，对不对？为什么不刚好就是跟我们平常一样都是父亲母亲生的啊？原因很简单哈，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包括我们的原罪，圣经上面说，罗马书第5:12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意思是说怎么样，就说这个一人就是亚当，当初亚当我们的始祖犯了罪以后，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一生下来就有罪，这个罪叫做原罪啊。这个有人说我生下来没有罪，哎，这个很难讲，这个其实啊，你生下来的时候恐怕犯罪的本领不大，你所以你这个看起来无罪哈，看起来很无辜的样子，等你长大了以后啊，你犯罪本领高强了以后，那就原相毕露哈。那么我在匹兹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有一次去侍奉，那个刚好这个看孩子的，就是这个小 baby 的那个孩子里面需要人，那我就到了 baby 的那个房间里面去侍奉这些小 baby。 那就两个 baby 在那个地方还不会走路哈，就坐在那个地方，大家那里玩玩具。有一个男孩子，他跟人家这个玩玩具，结果另外一个男孩子把玩具抢走了，他一拳头就打过去。我说这哇，这好厉害，这还不会走路呢，这几个月大的孩子啊，我深深相信他爸爸妈妈一定没有教他，他是天生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厉害。我心里想这个小罪人啊，但我一想，我说我们都跟他一样，对不对？他只不过表现的比较早一点哈，对不对？那么这一拳都打过去，这个他抢到他的玩具，对不对？当然另外那个孩子哇哇大哭哈，对。那么我们呢，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常常也有看不见的拳头打过去，对不对？最厉害的是笑里藏刀，对不对啊？看起来人家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带着微笑的人，其实你有一把刀啊。我们这种经验我们都有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犯罪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啊。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这叫原罪，就是一生下来我们就有罪的，就带着这个罪的。 OK， 好，我们的原罪呢是从亚当而来的。所以如果上帝要来到人间变成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是要绝对的没有罪，才能够替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付上罪的代价，对不对？你想想看，假如耶稣生下来他也有罪，那么他自己也该死，他就没有资格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所以他必须要自己完完全全的没有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确是没有罪，后来他被这个比拉多抓起来要给他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经过三个法庭的审判两个政治法庭还有一个宗教法庭，都审不出来他有任何的罪，对不对？所以他除了我们大人要犯的罪他完全没有以外，这边告诉我们他连这种生下来的原罪都没有。那么要没有这个生下来这种原罪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原罪是从亚当来的，所以他必须要从什么呀？要从童女而来，就他只能有妈妈不能有爸爸，懂吗？所以是上帝的这个来到人间呢，他对这个罪的这一个处理的方法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哈，一点都不马虎的啊。那么我心想，我说童女生子，你知道这个几年前哈，苏格兰有一组科学家，他们从一个女人身上面拿了一个细胞下来，结果在体外啊经过一些这种处理以后，结果他就使得这一个细胞呢，它可以做减速分裂，最后呢诱导它变成一个精子，呀，变成精子，对，我看了以后我说哇，非常奇妙啊。所以从理论上讲的话，这个精子可以摆回这个女人身上面，让这个女人怀孕，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就童女就生这个精子一定是这个 X 精子哈，所以说童女生子生女，对不起，不是男的哈，对不对？所以这个呢玛利亚当初她是不是用这种 high tech 的方法怀孕的，我们不知道啊，这是上帝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当然这是一个神迹啊，绝对的神迹哈。好的，那么所以呢童女怀孕生子，好，所以耶稣不能是亚当的后裔。那么这一点呢在圣经里面呢早就有预言了，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了以后，上帝呢要审判那个引诱他们犯罪的那个蛇，也跟亚当这样子说啊。那么这句话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么这个是上帝跟那个蛇，就是魔鬼的化身所说的话，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是这个魔鬼啊要伤这个女人的后裔他的脚跟，但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却伤你的头。这个我们解经家都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就代表耶稣啊。那么为什么女人的后裔会被魔鬼伤他的脚跟呢啊？解经家的解释是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啊他两个脚并起来，一根大钉子打过去，所以的确是他的脚跟是伤的。 啊，然后呢，但是女人的后裔呢，却要反击你，要伤你的头。各位知道，脚跟伤了不是致命伤，头伤了是致命伤。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要伤魔鬼，打击魔鬼，让魔鬼呢真是完全彻底的失败啊。诸位知道，你如果看启示录的话，你晓得啊，在魔鬼最后的下场乃是到了无底洞里面去，在里面永永远远没有办法再出来。那么所以呢，这是一个彻底的胜利。那么为什么这里说女人的后裔是耶稣呢？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只有妈妈没有爸爸， OK， 所以是童女所生，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好，那么这个约瑟他当然非常的勇敢啊。那么他呢，这个经过了这一个异梦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这决定圣经上面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我心里面想哈，这个基本上面呢是约瑟有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印证啊。我们设想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会不会做个梦，然后就说好，我就把我这一个没有过门的妻子，她已经怀孕了，娶过来。那基本上面就是承认什么，承认这个你戴这个绿头巾了啊，就戴得稳稳的了，对不对？这不是就是戴绿头巾吗？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为什么约瑟会这样呢？我相信呢，他有他的道理的哈。我相信这个圣经上没有记录说是玛利亚把她怀孕的事情呢先告诉了约瑟。我相信玛利亚是告诉他的，但圣经虽然没有这样说，是告诉他的，而且玛利亚一定告诉他是圣灵的怀孕的，圣灵使她怀孕的，不是她自己在外面偷人的啊。我相信这个约瑟呢，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在正思念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结果做了一个梦，而且做梦里面非常的清楚。第一，有天使来跟他说，这个天使来跟他说，不是说哎，你尽管把玛利亚娶过来就算了，没有这样说，乃是说的非常的仔细，说玛利亚现在怀的孕是从圣灵所怀的孕，而且还引用了圣经。为什么？上面说什么呀？他说因为有童女生子，对不对？怀孕生子，要给他取名做以马内利。我相信约瑟这个异人他是很熟悉以赛亚书的，等到他一知道在梦里面听到天使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晓得这一个印证是非常仔细而且非常强烈的，所以他醒来以后他再没有任何的一个怀疑，所以他就很勇敢的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是你想想看哈，这个当中有多少的风险这个约瑟需要承担呢？啊，我心里面想，这个第一，流言流语，你想想看是不是啊？这个还没有过门，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玛利亚还没有过门，他们还没有这个正式的结婚哈，那么玛利亚就怀孕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左邻右舍大概都知道的，对不对？所以要担当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大家的讲闲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更重要的是他决定要担当起抚养耶稣的这个重任。我心里面想哈，这个我假如生个儿子，这个儿子啊，人家告诉我这个儿子不同反响啊，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我心里面想，哇，这还得了，我怎么养大这个儿子啊？你说他做错事儿应该打他吗？应该骂他吗？你骂上帝啊，你打上帝啊，你说你纵容他吗？那怎么养这个儿子啊？ 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心里还真是嘀咕啊，我说当初约瑟做这么一个大的决定，这个决定真是不容易啊，这不是光是当时的那些流言流语，那些你不听也就算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孩子上帝把他交在你的手里，你怎么养他？而且我们知道约瑟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是一个木匠，当时的木匠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财富的，所以他要辛苦的工作，对不对？后来耶稣基督长大的时候也是一个木匠，那跟着爸爸学嘛，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出身啊，没有不是很显贵啊，他没有出生在这种帝王之家啊。后来呢，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一样，非常的辛苦啊。圣经上面说，耶稣曾经这样说啊，他说：“地上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就是指耶稣自己，今天晚上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说很可能要睡在野外，就一个什么地方，一块石头，他就在那里睡觉，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是非常这种贫穷的这样的背景的出身的。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约瑟非常贫穷。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建立的这个家是在一个地方叫做拿撒勒，拿撒勒这地方是一个穷乡僻壤，连他们犹太人都瞧不起这个地方。这耶稣基督有一个门徒叫拿但业，有人跟他讲说，是这个跟拿但业讲了，说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啊是弥赛亚。那个拿但业说，拿撒勒这地方还能出什么人啊？怎么可能弥赛亚这种人类的救主从一个这样穷乡僻壤的地方，这么不起眼的地方能够出来？不可能的。所以耶稣的出身是非常非常的低微的，那么原因就是因为约瑟他自己的出身非常的低微啊。那么拿撒勒这地方啊，我们去参观过，这个现在当然因为很多观光客在那里啊，那个地方已经不再穷了啊，因为很多的观光客到那边去啊，所以那边已经发达起来了。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的确是一个穷乡僻壤的样子啊，在一个前不巴中后不巴店的地方啊，的确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啊。但是呢，约瑟虽然他的自己很穷，而且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却毅然决然的担当起养耶稣的这么一个重任，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啊。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勇敢的约瑟啊。好，这孩子当然一定不容易养啊。对，好了，为什么说他是真正的义人呢？真正的义人不是死守律法的啊。当时守律法的人很多，我刚才说过啊，那个法利赛人守律法守的最多了啊。你只要去这个比赛，看什么人守律法守的最严格的话，你肯定是比不过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他们守律法到一个程度呢，他们甚至啊，这个后来耶稣出来以后，专门骂的那些人就是法利赛人啊，因为他们死守律法啊。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啊，保罗也这样子批评那些死守律法的人哈、啊，他说，律法的字句乃是叫人死。他说，但是律法的精义呢，是叫人活。什么叫做字句？什么叫做精义呢？字句就是写在纸上面的，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纸啊，那个时候只有羊皮卷上面。然后呢，甚至当时是把律法，当时摩西从神那里得到最原始的律法的时候，是刻在石板上面的，石头上面的。所以不管是刻在石头上也好，写在羊皮卷上面的也好，这个都是写下来的字句。他说这些字句是叫人死的，但是律法后面的那些精义，就是说它的那些真正的意义，是叫人活的。所以非常重要的，你不要忘记上帝为什么颁布律法。在人类的救主还没有来之前， 上帝约束我们人犯罪的人，用一些律法来约束，而且这些律法呢是专门给犹太人的，没有给外邦人。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耶稣基督打破了律法，但是耶稣基督却从来没有说我要废去律法，耶稣基督反而说我要成全这个律法，意思是说使得这个律法变成完全。什么意思呢？因为律法的规矩非常的繁琐，而且呢它的这个标准也比较低。我跟各位举个例子哈，圣经上面这样说，说是你们听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是律法，意思说假如有人打掉你一颗牙，你也可以打掉他一颗牙，人家一打过来一个把你眼打坏了，你也可以一拳挪过去把他的眼打坏，意思是说可以大家公平均等。但是耶稣基督说，但是你要知道啊，真正的天国的律法是什么？是乃是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要爱你的敌人。哇，意思是说人家打你，你不要还手，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凑过去给人家打，人家拿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人家，人家逼你走一里的路，你陪他走两里的路，这叫天国的律法，这种不是人能够做得出来的，你知道吗？哪有这么傻的人啊？不可能。这个乃是所谓真正的律法，是它的标准是非常高，人做不到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却把我们人做不到的律法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子，那么然后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能够努力的去达到那样子的标准。所以那个呢就是叫做精义啊。好，所以律法背后的精义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圣经上面还有一句话，这也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他说，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哈，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以前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懂啊，什么叫做不能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啊，我就后来慢慢的了解，意思是说你如果去守那些当时的律法的这样子的一种规矩的话，你没有超过这个规矩的话，你是不能够进神的国。我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你必须要看到律法后面的精义，不是光是字面的，不是条文的。所以后面的精义是什么？后面的精义就是神来到人间，他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因为信神，他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付的代价，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个就是高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对于约瑟来讲的话，约瑟所做的这件事情基本上面是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这决定是知道以马内利是神来到人间来替我们做救赎的工作，他知道我们光靠行律法的义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罪，人的罪只有神自己来到人间替我们的罪付上罪的代价，终极代价就是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这点以后，他就愿意跟神同工。这个神要变成一个小 baby 生在他们家里面，他自己要负起这个抚养这个小 baby 的责任。他很穷，他是一个木匠，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给这个小 baby 有很好的一个环境长大，但是他却尽了他的力量。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这个积极的做更多的工，而且我知道我们圣经上面讲，那后来 约瑟跟玛利亚又生了很多的孩子，就是耶稣有好多的弟弟妹妹啊。那么所以这个家庭还蛮大的，所以约瑟的负担是蛮大的，但是约瑟却愿意担起这个担子。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义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所以约瑟要进天国。 OK， 好，我们不久以前刚刚送别的这个人啊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他95岁过世啊，全世界啊大家都悼念，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一个世代的英雄啊。你如果不晓得谁是 Mandela， 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他是一个黑人，他生在南非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听说南非这个国家是有种族歧视的。这些白人在南非，他们大部分都是从英国去的移民啊，他们是讲英文的一个国家，他们呢控制了非洲南非这个国家的所有的财富。那么当时的他们当地的这些黑人呢，都是给这些白人来工作，甚至这个像奴隶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 Mandela 这个人，他虽然他是一个黑人，按照当时的规矩的话，他虽然受过大学的教育，他也可以在一个白人的公司里面做个小公司，然后呢他娶妻然后生子，然后过一辈子。但是他没有安于这样子的一个义，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知道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在黑人受歧视的这种环境，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他挺身而出，做了很多的当时南非的政府很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起来争取黑人的政治权利，黑人的在社会上面的经济的权利。但是他始终没有走任何暴力的道路。后来他被关在牢里面27年的时间，哇，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是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他年轻力壮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牢里面过去。那终于后来他被放出来以后，局势形势有了改变，然后呢，慢慢的有许多的，不但是这些非洲的黑人同情他，跟他一起来走这样子的和平的革命的路线，而且开始有白人也同情他。那最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南非的政府终于同意啊，让这个黑人要有同样的政治的权利。所以经过改选的结果， Mandela 就变成了南非共和国第一个黑人总统。但是 Mandela 这个人，他特别强调的是饶恕啊，不计旧恶。在他当总统的就职典礼的时候，他请了3个特别来宾。这3个人是谁呢？是他以前坐牢的时候在牢里面看管他的那3个白人。27年的时间不短哦，有3个这样的人看管他。我相信 Mandela 在这个3个白人底下吃过很多的苦头，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埋怨，他请这3个人到他就职典礼上面成为他的贵宾，他领先带头这样子做，不念旧恶啊，而且让南非的这些白人，他们由他们的生意，由他们的这个公司仍然继续的可以做他们的生意，做他们的公司啊，没有任何的影响。黑人要求的只不过是他们政治上面的权利啊。所以 Mandela 是一代伟人，他也是一个不是光是一个一般人所看到的义就能够满足他的，他有个更高的护照。他有没有做异梦我不知道，大概没有哈，做异梦的人很少啊。但是他却上帝感动他，他有一个更高的更崇高的一个护照，所以他宁可坐牢 做，而且不是做一天两天，做27年的了，他也要满足上帝给他这么的一个呼召。其实历史上面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讲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效法这些人，约瑟也是其中一个。如果没有约瑟的顺服，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晓得在哪里长大，恐怕就更糟糕。耶稣基督已经有个非常坎坷的童年啊。等一下我们这一堂崇拜完毕以后，我们要上主日学，在福音班的主日学，我还要继续讲一个信息，也是讲圣诞的信息啊。你们如果愿意听的话，你可以到福音班去听哈。对，那么那个信息里面你就看到啊，当时耶稣基督降生了以后，当时有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啊，人家跟他说是这个犹太人的王要降生，他一听犹太人的王不是我吗？怎么又跑出一个犹太人的王出来了？所以他就下令2岁以下的所有的男孩子全杀光。哦，非常残忍啊！哇，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日的信息我们就不再多讲，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约瑟的故事哈。好，这一段圣经的最后的时候呢，说是这个玛利亚把孩子生下来以后，约瑟跟玛利亚就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好，耶稣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这个名字是天使给他们取的啊，不是玛利亚跟约瑟两个人的啊商量一下就取一个约稣。因为耶稣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你知道这个是了不起哦，你想想看，假如说是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字叫耶和华拯救，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一个名字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任何的犹疑，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做耶稣。那么马太福音20章20节这样说，他说耶稣，这是耶稣基督后来说的话啊，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在这个世上？他降生就是为了要在十字架上面死。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人呢，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死。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死哈，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却是非常的不寻常的死。第一，他33岁就死了，壮年的时候就死了。第二，他是被人家诬告，他明明不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最后钉十字架那个罪名是犹太人的王，非常冤枉的。但是耶稣没有讲任何的话。第三，他死的方法是用十字架的方法，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一个活生生的人，3根钉子，手上一根，另外手另外一根，两个脚叠起来，一个钉子打进去，3根钉子挂在十字架上面。一个健康的人3天3夜都不死。耶稣基督因为上十字架之前被人家用鞭打，那个罗马人的鞭子，鞭梢上面都有一个倒钩，一鞭子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耶稣基督这样子被人家鞭打，打了个半死才钉十字架。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6个小时就咽气了，他受了这样子残酷的刑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跟我的罪。所以他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知道吗？那马槽里面那个 baby， 我们今天看圣诞卡片了，哦呦好漂亮哦。第一，我告诉各位哈，那个马槽啊肯定是又脏又臭的，绝对不是像圣诞卡那样子那么漂亮的。你想想看，人类的救主要来到人间，怎么会生在马槽里呢？应该生在一个皇宫里，哦，没有皇宫也生在一个正常人家里面嘛？没有， 原因是因为当时约瑟跟玛利亚，虽然玛利亚已经身孕很重了，但是因为罗马的皇帝下个命令，所有罗马帝国里面的公民都要回到他的本家本土去报名上册，就是做户口检查啊。对，就因为他们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伯利恒人，伯利恒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南边，今天已经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郊区哈，对，一个小镇小村庄里面，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人住在那里的。结果因为大卫的后裔人很多，所以大家都涌到那个地方去报名上车，所以酒店已经被人家住满了，所以没酒店没地方住，所以玛利亚跟约瑟只好在一个马槽里面把耶稣生下来。我心里面想啊，只要看到一个这样一个重孕的妇人，再挤一下也分一间房间给她嘛，马上就要生了。没有，我先来的，我已经交了钱， This is mine， 是我的，管你重孕不重孕。你知道人家说这个小孩子啊，送 daycare， 送到那个去看孩子的地方哈，学英文，第一个英文字是 no 学的，第二个英文字 mine 是我的，我听人家讲的哈，你要做过调查的。所以这个 mine 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东西，这种自私的想法，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的想法，小孩子就有。各位弟兄姐妹们，人类的救主来到人间，却生在我们人的自私当中。你说我们人需不需要上帝的救赎？耶稣降生就是为了十字架。所以当伯利恒野外的那些牧羊人，天使向他们显现的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基督叫做 Christ， 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叫做弥赛亚，他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所以约瑟跟玛利亚完全知道这个孩子的来历，非凡了，真是非凡。但是他们仍然接受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任务，要把这个孩子养大。所以人类的救主从此诞生，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伯利恒郊外的这些牧羊人，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半夜三更还要在郊外呢，在野外呢？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怕有野兽来吃他们的羊，所以他们就半夜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都是在野外睡觉，保护他们的羊。然后天使跟他们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是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个婴孩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当我们今天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必须要纪念约瑟跟玛利亚为这件事情所付上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顺服，我们没有我们的耶稣能够顺利的长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当初的约瑟和玛利亚来感谢你，因为他们不但是义人，而他们的义已经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他们不是光是在守那个字句，而是他在看见字句后面的经义，他们顺服了律法的经义，他们看见人类的救主要来到人间，他们看见他们愿意承受人家的流言流语，承受有这么大的羞辱，而且他们要承受 要养耶稣的这么一个大的责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两个人的顺服，我们今天可以纪念圣诞节，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因为人类的救主降生了，我们有希望了，我们的生命充满着活力，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我们将感谢祷告，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